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四十四节到五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四十四节到五十节，我给大家念一下。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讲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所以所有的这一切话都是神的话语，是父照着，是照着父神对他所说的，是耶稣基督，是他作为人子这样说，是神让他所传的话语，他就是神。所以我们所传的是神的话语。今天的主题就是神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来寻求那永生的生命。就像那个青年才子，他也认识到了永生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贵。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今天就能够得到这永生的生命。好，我们一起的还是开始之前来唱一首赞美诗。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第165首宝血活泉。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都有那么一天能够在天上一起的来赞美主，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在地上的赞美是为了来预备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对神的赞美。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神的命令就是永生。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对我们传道人的命令，也是对每一个人的命令，永生的生命。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一次的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阿们。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四十四节到五十节，神的命令就是永生。在之前我要纠正一下，主耶稣在讲了那一次的道以后，他就隐藏自己了，那不是最后一次他公开的讲道。今天才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的向以色列人来传讲那美好的福音的信息。所以今天同样非常的重要，是主耶稣基督大声的哭喊的来向我们传讲那生命的道。我真的盼望今天每一个听到的人，你的灵魂不仅是耳朵听见传道人在传讲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醒悟过来，听见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好，我们看四十四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差我来的是谁？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圣父，圣父差了圣子，第二位格的圣子造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同样的，圣子他同时也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所以是圣父差了圣子来，把这救恩的福音传给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传给我们世人。所以在主耶稣隐藏的那一段时间以后，约翰在圣经中受圣灵的默示，记录了关于犹太人的不信 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不幸的根源，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然后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大声的宣讲福音。所以主耶稣基督隐藏了自己，接下来是他大声的宣讲，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这是在之后隔了一段时间。所以今天的内容才是他在地上最后的一次公开的讲道，后面都是他私下里跟门徒们的教导。所以很快的他就要被犹大出卖，被使徒中的一个出卖了，那么被钉在十字架上接受人的审判。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大声的说，是用极大的声音，当他看见这些常常听到他讲到的犹太人继续干硬的心不相信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内心的心灵，他的内心，他为着他们的灵魂是那样的心急如焚。他不止一次大声的呼叫，我们知道他在圣殿中也曾经也大声的呼叫，在之前节期的末了他同样大声的呼喊过，让他们来信，让你们来喝这生命的活水。今天他又大声的说，大声的喊叫，所以他用尽全力大声的在宣讲福音。所以为什么我们传道人需要大声的来宣讲福音？真的，当我们看见了灵魂还死在罪中，看见了我们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还只是一堆白骨，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的灵魂只是一堆白骨，还在沉睡当中，还在黑暗当中走向那灭亡，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唯有遵循神的旨意来宣讲那救恩的福音。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尽可能的大声的将福音清晰的传给每一个听到的人。为什么我们的牧者这几十年来一直在传讲，每一次都是那样的声嘶力竭的大声的哭喊，劝我们来信福音？真的，我们生怕你错过了每一次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关于他的福音的每一个字。所以主大声的喊，第一个是指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指望你能够听见。第二个，我们他指望他提醒我们来听，他在提醒你，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来听。任何人只要你有耳朵，你就应当来听，应当侧耳的来听。所以这同样的应验的真言的教导，所罗门在主前的1500年左右的时间，他就借着真言的教导，箴言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十节，对主的这1500年后耶稣基督的预言，智慧在街市上呼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预言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公开的地方没有隐藏起来，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所以他在呼唤我们，呼唤我们回转，呼唤我们归向他，来相信他。我们回转归向他，他就会用他的圣灵，第三位格的圣灵，也是神，同样的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来浇灌你。圣灵会将你所听到的真理来指示你，所以你要求圣灵来光照，来指示你，你所听到的真理，求他来浇灌你，重生你。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是向所有人宣讲的，不管你是最高的君王还是最低的平民，他指望任何人都能够听见。耶稣基督迫切的渴望拯救罪人，他内心知道人心的干硬，他真的知道人是多么的干硬， 我们看到犹太人是怎样抵挡，人因着自己的愚昧、怯慢和愚顽，拒绝真理，拒绝神的责备和呼召，所以人不喜欢听责备的原因，更不喜欢听神对我们的责备，我们罪的责备。所以他说什么？他大声的呼喊什么？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你不是只是信一个人，你是信那真正独一的真神，信的是神。你信主耶稣基督，你就是信那位创造万有独一的真神。这里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了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是同等的，是同尊的，是同荣的，是合一的，是同一位格的，是同一位神，是不同的位格，但是同一位神。相信耶稣基督不仅仅相信他100%的人，他还是100%的神。所以你所相信的他不是单纯的一个人，他是完全的是神，他就是那独一的真神。所以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的一节里面，使徒约翰同样的在前面说，他从一开始被圣灵默示，他教导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是哦，继续接下来在希伯来书一章的第三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的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不是那影儿，是真相。他就是神，看见他就看见了神。哥罗西书2:9里面同样的保罗说，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你要来信靠相信神，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所有你要得到主耶稣基督，你就得到了一切，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主里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主耶稣说，信子的就是信父，就是相信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父神差派圣子造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借着主耶稣基督赐下救恩的恩典，拯救的恩典，唯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是非常容易的，他没有让你去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没有让你去完成一个多么大的业绩，他叫你来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不借着他，我们必须借着他才能够到神那里去。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而且是那唯一的道路、生命、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做得有多么好，不管你认为你有多么的虔诚，如果不借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在约翰福音14:7里面，主耶稣他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了我的父。所以你要认识神，你要寻求神，你怎么寻求这位神，你怎么来认识他？只有认识了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你才能够认识父，才能够认识神。这个世界真的很多人在寻求神，所以所谓的他们以为的神，但是除非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你才能够认识父神，那位创造万有的独一的真神。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是对所有认识他信靠他的人所说的。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相信父神，相信那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信子的就有永生，信子的就有永生，没有人可以跨越 主耶稣基督而认识神。所以认识神唯一的方式是借着认识耶稣基督。主耶稣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相信我的人，你不只是相信我，而且你是相信了那位差我来的父神。这些经文和另外的一处他所宣称的福音的内容是一致的，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讲的都是关于他是拯救，他是生命的主。马可福音九章的第三十七节，他在那一处的经文当中，那一个场地对 那群人所说的是，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这些真理同样印证了他与父神是同等同尊同荣的，同荣的。我与父原为一，他就是神。所以犹太人对神的认识和相信是不完全的，虽然犹太人称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他们真的对神的认识，对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的认识和相信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是割裂的。他们将圣父圣子完全的割裂，他们不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不接待神。不论他们几千年来是怎样敬虔的在遵守着摩西的律法和那些律律典章宗教的仪文，他们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其实是他们所不认识的。虽然神一直在带领他们，尤其是在旷野的那几十年，但是其实他们并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这是犹太人信仰的最大的悲哀，他们拥有整本旧约的圣经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将来神要差来的神的羔羊，神借着先知指向基督的预言清晰的记载在了整本的旧约的圣经里面，但是他们却看不见。当然他们没有我们今天往回看更加的清晰，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替罪人受死，所以犹太人他们看不见，他们也不相信，但是他们以为自己看见了，相信了。所以这是同样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来到教会认罪告白信仰的人，最后还是那样悲悲惨惨的加入地狱里面，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说将来会有许多人呼喊主啊主啊，请为我们开门，但他们来到天国的大门之外的时候，但是这些人进不去，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就宣告自己相信神，他们并没有被圣灵重生，就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今天信仰最大的欺骗。所以让我们不要跨越基督这道窄门，指望去到父神那里，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戒的。我们都在寻求神，我们都在来听神的话语。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不要指望着跨越基督这道门而去到神那里，与神和好不可能的。我们来，我们都来寻求认识神，但是我们却不领受福音。这福音唯独指向耶稣基督，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如果你不接待他，那么你就不可能接待神，你就不可能认识神，你就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神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纳一切的祈求和他的善行。如果我们不是因着相信他而做的，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的事。接下来第四十六节，我们继续来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传的福音。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让我们来思考这句经文，真的这个经文如果圣灵今天真的教导你明白了，我相信今天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拯救。因为一个真正认识到自己住在黑暗里面的人，他必定的会祈求圣灵来光照他，来拯救他。神必定的会将你从黑暗中 领入光明，这是神的话语的应许。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这是他曾经所讲过的，也是他一直在讲的，他仍然在讲这同样的福音。从属世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光源源自于太阳，神所创造的太阳是为了让我们来去看那属灵的那 真正的光是什么。记住，太阳是神所造的，那只是预表的真光，主耶稣基督，那神的羔羊，那属灵的真光。因为将来太阳都不复存在了，我们知道世界的末了，整个宇宙都要被太阳都要被神用烈火焚烧，所有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毁灭。主耶稣就是光，他会做成高神城中的光，那所有他儿女的光，将来就是那神的羔羊，那永恒不变的光，一切光的源头。这些经文讲述的是属灵的光明和黑暗，就是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里面要发出光来，我们里面必须要被点亮。没有神的人是住在黑暗里面的，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但是神的话语是确实的，没有神的人是住在黑暗里面的。不论他们在世上过得怎么样，不管他们认为自己过得有多么的好或者有多么的不好，他们的处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黑暗的，都是处在黑暗当中。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将来你会去哪里。就像瞎子一样，我们知道瞎子必须得有人带领着他，他才能够走到目的地，完全是在黑暗中行走。瞎子看不见自己身上堕落的光景，这就是每一个没有神的人，我们看不见我们属灵的状况，我们看不见我们身上的光景，我们看不见我们灵魂是死在罪中的，我们看不见我们是时时在神的愤怒之下的，时刻都处于那危险的最危险的灭亡的境地，即将要灭亡的境地。所以我们是住在黑暗里面，主耶稣说住在黑暗里，不信他的人，没有神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是住在黑暗里，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都怕黑，尤其是小孩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有光，但是神说没有神的人，我们都是住在黑暗里面。说明不信的人从来没有脱离过黑暗，他们行事为人都是在黑暗里面，没有神，没有属灵的亮光，他们只为今生而活。所以所有为今生而活的人，只顾今生的人，都是住在黑暗里面。尽管短暂的今生的道路的尽头是那无尽的黑暗，是永远的黑暗，永恒的黑暗，今天神还会用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借着福音的光来照亮我们。但是今生的尽头没有神的人，那就要面临那无尽的黑暗，那永恒的黑暗是那地狱的审判，是永恒烈火的刑罚，是神完全的愤怒，没有任何的慈爱，神的慈悲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慈悲怜悯，没有任何的祝福。但是没有神的人，因为住在黑暗里面看不见，所以他们不紧不慢，不会为自己的灵魂感到忧虑。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看见自己在黑暗中的人，他们会焦虑，他们会开始为自己的灵魂哭求神，睡不着觉，甚至他们会那样的纠结焦虑自己的灵魂的处境。他们在黑暗当中，他们不知道将来，他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他们看不见摸不着，住在黑暗里面，行在黑暗中，得不到一丝的亮光。所以箴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第二章的第十八节，所罗门说， 这样的人他们的家是陷入死地，他的路是偏向于阴间，英文是通向死亡，他的道路是通向死亡，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家是通向死亡的，他的路是偏向于地狱的，是那第二次的死还是死亡。所以福音向我们显明，唯有耶稣基督是真光，只有主耶稣是你的光。这一生当中你可能崇拜过很多东西，但是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你的光，真光。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自己，每一个人如果你真的想要认识你自己，那么只在于那光照进来，除非主耶稣基督向你显明。我们脱离世上的黑暗的唯一的方式是信靠他，是来相信他，就是主所说的认识他。你要来认识他，你要来跟从他，你要接待他成为你的主，你个人的主，你的神，你个人的神，不是别人的，不是你的孩子的，不是你父母的，是你自己的神。借着这信心到他那里去，所以你唯有凭着信心到他那里，人眼睛所能看见的光和我们人悟性的光，我们每个人都会思考，我们都有悟性，都可以领受很多很多的知识，并且可以总结很多理论，但是我们自己人的悟性的光是无法让自己认识神的。你可以创造很多神，每个国家都有无数的神，但是人只能凭着自己悟性有限的光创造许多虚假的神，不可能认识那真神，那永恒的真神。不管人怎样宣称自己看见神，感受到神，都无法让他们真的认识神，进入光明当中。因为人里面的光是属地的，是属这个世界的，是属世的，属血气的，是不能够存留到永远的，是灭亡之人的光，就像蜡烛一样，江残的灯火是一吹就灭了的，最终都会被熄灭，不可能持续到永远。真的，如果不是神在保守着，你的灯早就被灭掉了，魔鬼早就把它给熄灭了，所以不可能持续到永远。如果你只是靠着你自己里面的光，就像喝这世上的水一样，你喝了你还要再渴，你每一天都要喝水，但是你喝完还是会渴。但是福音的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光是真光，是被称为众光之父，是所有光的源头，是永不熄灭的，整个世界都要灭亡，世界末日会有那一天。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光，除非你住在他的里面，不然你也有熄灭的那一天。所以即便是太阳灭没了，被消灭了，他依然永远做他子民的光。主耶稣基督不管是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挡的，他永远都是他子民的光，所有信他之人的光，不管死亡临到他也好，主耶稣还是他们的光，他会照亮他们。使徒约翰是这样形容那永恒的光的，在约翰福音的1:9里面，约翰说那光是真光。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光都是假的，在一定的意义程度上，因为他们都会消灭，都会消失，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那光是真光，是真正的，是真理，是不会消亡的，不会按照人的意志消亡的，也不会因着任何事物的灭亡而消亡的，是而且不单是真光，只有真光才能够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你必须被他照亮，你必须被耶稣基督这道真光，被他的真光照亮，这是你唯一的出路，照亮一切生的，他的光可以照亮一切生在这世上的人，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他都可以照亮一切，没有任何的被排除在外，排除在他的允许之外，所以他来是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耶稣基督不仅在世上是那真光，引领他百姓归向他，他在天上同样是那真光，所以他不仅是地上的时候是真光，他在天上的时候将来永远 会做他百姓的光，直到永远。所以将来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一切光源都会没有地上的光，但是主耶稣会做他们的光，整个天堂的光都是耶稣基督，是他所发出来的光。所以启示录我们来看一下，将来永恒的新天新地当中，约翰是怎样的启示录，将那真理启示给我们。启示录的21章的第23节，我们来看一下天堂是怎样的，真正神所启示出来的。那城里面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列国不是所有人，是所有神在所有全世界所拯救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所以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你还要继续在黑暗里面吗？他才是光，你没有得到他之前，你就是在黑暗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他说我到世上来，我才是光，我才是真光。只有耶稣基督福音的光才能够照出人内心的隐情。如果你真的被他光照，如果你真的行在光明当中，那么你就会看见你里面的黑暗。他是只有他的光才能够照出我们人内心的隐形，才能够显明人内心的意念，甚至你所不知道的，我们人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内心真的需要什么的时候，但是他能够照亮我们内心的意念，引领人悔改归向神。只有他的光才能够引导一个堕落的罪人走向光明。所以保罗也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只有他福音才能够照出内心的隐情，照出人内心的隐情，来显明人内心的意念。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得救？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够相信我们里面有什么来拦阻了我们？我们要求神来光照我们，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是什么拦阻了我们？是什么罪导致我们不肯去到神那里？因为神他说了，他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你为什么还不能够去到他那里，不能够信靠他，求他来光照我们？所以你要求他帮助你，只有他才能够照明你。希伯来书同样的第4章的第12节，神的话语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话语就像一把两刃的剑，非常的锋利，它能够剖开你的灵魂，它能够直达你的灵魂里面，来鉴察你的心，那你所不知道的，你所看不见的，它都能够向你显明出来你真实的光景。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所以我们没有人在神的面前能够隐藏我们所有内心的意念，包括我们所不知道的，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原来万物在于我们，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我们人喜欢做鸵鸟，我们喜欢头埋在沙地里面，当我们听见真理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来接受神的责备，我们不愿意神来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害怕神的责备，因为我们里面是黑暗的，我们不愿意接受光明。这就是那真光，能够引领人重生得救的光。犹太人虽然有光照，但是他们故意闭着眼睛，所以有的人他们故意闭上眼睛，他们不愿意不肯来领受来跟从那光，而是继续的顺从自己的情欲，行在黑暗中走向灭亡。 人最大的悲哀是人不愿意接受真光，人喜爱顺从自己里面的私欲，走那灭亡的路，行在黑暗当中，已经习惯了，习惯了那样的黑暗。所以所有不领受福音之光的人是无法真正认识神和认识自己的。所以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同样的认识了他们自己，他们虽然也有一个宗教信仰，也做得救的见证和受洗，他们也受洗，也归入基督，领受圣餐，但是他们依然的住在黑暗当中，是瞎眼的，他们内心依然充满了苦毒，他们虽然被人称为是神的儿女，却没有被圣灵重生。所以在这里我们如何来脱离黑暗中，脱离黑暗行在光明当中，如何脱离永死进入永生，我想如何行才能够得那永生的生命呢？主耶稣说，凡信我的，没有别的，凡信我的就够了，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非常简单了、啊、福音非常简单，就这么一句话，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你这几十年来都住在黑暗里，但是主说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是立刻的，你现在相信他，你现在就已经出现黑暗入光明了，就是神赐给罪人唯一的方法，得救的方法，凡信我的，任何人不论在何等黑暗的光景里面，可能你已经看见自己在黑暗的光景中，不管你在怎样的黑暗的光景当中，不管他的灵魂堕落到怎样的地步，神没有设下任何的限制，只要你是人，只要神还没有从你收回你的气息，你就被列在这句充满力量的真理当中。这话是出于永生神的，是有创造的大能的，是有重生的功效的。凡信我的，任何人就不住在黑暗里，信我的也可以说跟从我的，这是同样的意思。这样的福音并不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传讲，整本福音四福音他反复的传讲过，在他侍奉的初期，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往前看，他同样的真理，他用同样的话语亲自，耶稣基督他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好，他这里说是跟从我的，所以信我的同样也是跟从我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相信他的人是一个真正跟从他的人，是遵循他命令的人，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是真正信靠他的人，不单单是你嘴里说信靠，是真的来跟从他，是行在他的道路当中，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非常简单，是听从他的吩咐的。犹太人听过主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可以说没有一次所传的是那样难懂，主耶稣所传的每一个福音他都是那样的容易听懂，每一次传讲的福音他都是那样的容易听懂，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所以那我们也来，现在就来转离你的道路，不管你在之前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不管你在之前走在一个怎样的路上，甚至自己所不明白的，你这一生以来你所以为的那美好的道路或者那痛苦的道路，转离你的道路，转离来信从这真光，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跟从他为你所预备的道路，你就会住在那光明的居所当中。当你转离你自己转向他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转向光明，永不灭亡，黑暗就必不能再遮蔽你，你就会充满了光明，你的内心，你的灵魂里，你就不会是在那样的无助，不会那样的充满着无奈绝望，可能你还会一时的会被黑暗之遮蔽。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有时候我们还会处于暂时的那种黑暗当中，有时候我们会陷入那样的泥潭里面，但是黑暗不可能再完全的遮蔽， 不会让你一直处于那样的黑暗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会做你脚前的灯，会做你路上的光，他来带领你走出那死荫的幽谷，就是死亡的黑暗，他会带领你，他绝对不会撇下任何一个相信他的人，即便他们暂时的处于黑暗当中，他必要带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而不会一直让他陷入那灰心沼中，让他一直陷在最终沉沦直到灭亡。所以主在这里说，不住在黑暗里，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里耶稣基督显明我们人的处境，刚才我们说过了，是住在黑暗里面的，不然他不会这样说，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所以不信的人，没有神的人，这个世界所有大部分的人都是住在黑暗里面。犹太人虽然有整本的圣经，旧约的圣经，有福音的光照他们，但他们依然是住在黑暗里面，因为他们不愿意住在光明里，只蒙光照却没有住在光明中，或者行在光明中是依然是危险的。所以一个人只是蒙了光照却没有住在光明里面，没有行在光明中是依然是危险的。我们知道瞎子，如果一个瞎子不管你用怎样的光去照他，那么他依然是行在黑暗当中，因为他的眼睛也看不见，他的眼睛是瞎眼的。而我们就是那瞎眼的，虽然有光照我们，我们虽然耳朵能够听见福音，神在呼召我们，但我们依然住在黑暗里面。更可悲的是，很多很多人喜爱住在黑暗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肯来救光？为什么我们不来信靠他？是因为我们喜爱住在黑暗里面，我们不愿意脱离黑暗的牢笼，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生来就爱这个世界，我们不愿意脱离罪的捆绑，我们爱罪，我们爱我们的罪，我们这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我们喜爱，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害怕被光照出自己的罪恶，我们都不喜欢听责备的话，尤其是真理的话，真理的责备，我们不愿意看见我们的污秽，我们不愿意看见我们是肮脏的，不承认，没有人会说自己是恶的，没有说自己人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除非你真的神光照你，让你看见你真实的光景。尽管我们本身就是污秽的，所以无论真理怎么光照他们，他们知道圣经的教导，主是我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但是他们是自己选择闭眼不看的，依然住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他的家，所以他是住在黑暗里，行在黑暗当中。耶稣说，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听了那么多福音，可能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年，你真的愿意逃离黑暗进入光明的居所吗？你真的愿意离弃罪的捆绑，过那荣耀圣洁神的荣耀神圣洁的生活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许多人听见福音就是不肯相信神将生死向他们陈明，神在古时借着摩西将生死向以色列人陈明，两条路你们可以选择，要么走灭亡的路，按照你们的本相走上灭亡的路，要么来信靠救主，走上永生的道路。神将生死向我们陈明，向他们陈明，他们就是要选择那奔向永死的道路。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还是要选择那死亡的道路，因为他们就是不肯相信耶稣基督，不愿意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就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不愿意放弃他所贪恋的钱财，既想要神，既想要永生的生命，又想要世界，又想抓住这个世界，这样的人依然是住在黑暗里面的。那么你不愿意放弃的罪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愿意放弃的罪是什么呢？是什么拦阻了你去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借着真光来查验我们的内心。神今天借着他的话语 来光照我们，是让我们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心，不要继续自欺欺人，不要继续的我们自己欺骗自己。可能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自欺欺人，自欺。保罗为我们举了很多人内心隐藏的罪，任何一个都足以将人引入地狱里面，不管我们抓住哪一个，都可以让我们沉入那地狱里面。装顾自己，贪恋钱财，自夸的，狂傲的，放逐的，违背父母的，忘恩负义的，心不圣洁的，无亲情的，不解怨的，好说谗言的，不能自约的，性情凶暴的，不爱良善的，卖主卖友的，任意妄为的，自高自大的，爱宴乐的，不爱神的，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这些保罗略举了很多，所以不要去看别人，去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祈求神来洁净我们，离弃这一切的罪，每一项都是黑暗的牢笼，抓住任何一个里面都是与神为敌的。让我们不要继续的住在黑暗里面，光已经进来了，光已经照进来了，当祈求神让你看见，让我们看见这大光，来跟从这光，不仅看见，让我们真的能够来跟从这光，不住在黑暗里，就是住在光明里面。只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才是住在光明中，或者光明住在他的里面，这光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要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实。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就是一直在我里面的我也一直在他里面。这人要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十七节，他继续说，前面是说信我的人就不住在黑暗里面，就有永生的生命，但是接下来他提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让我们侧耳来听，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若有人，我们看英文，如果任何人听见我的话不相信，英文更直白一点，如果任何人听见我的话不相信，当然不遵守，这是耶稣基督特别针对所有听到福音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主在对我们所说的，今天我们听到了福音，这是主对所有听到福音的人所说的。任何人听到我的话，所有来过教会的人，不管你是第一天来第一次听到，所有不管你在线上还在线下，还是听录音，还是读属灵的书籍，还是看圣经，还是听你身边的人对你谈论过福音，耶稣基督没有因为你的不信而立刻审判你。不管你一次一次听了福音还是不信，他依然存留我们的性命。所以我们看到，不要说我不信没有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了，那么多人不相信照样过得好好的，我来不是，我不是审判他，他第一次来他说我不审判你，我不立刻把你从地面除灭，地上除掉，收回你的气息。主耶稣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审判，因为他是来拯救，他是为了让你，给你时间，给你更多的时间来悔改。听见，所有听见福音的人，他的目的是拯救世人，虽然他也是审判的主，每一个人死后就是审判，但是他延迟对你的审判。许多人以为继续的活在罪中，没有神，照样一天一天过，就像耶稣基督所讲论神对罪的愤怒和审判是那样的危言耸听。所以我们传了几十年， 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继续没有相信，不信，不信的人照样平平安安的过每一天。我这几十年来，可能我也没有什么灾难，大灾大难，大病，他们没有被立刻审判，就像神审判亚拿尼亚夫妇一样。当亚拿尼亚夫妇欺哄圣灵的时候，他就立刻死掉了，神就立刻审判他们。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要拯救世界的，他说他不愿意看见你沉沦在最终灭亡，是因为他不愿意看见你沉沦，他渴望你悔改来归向他，从他这里得生命。所以他忍耐我们的不幸到今天，他在父神面前在为你代求到今天。不要立刻砍掉你这个蒙了光照却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是他在为我们代求，他在给你施肥。这三年来，这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存留你，他在给你施肥，给你福音的光照，给你浇水，是你不断的在光照，在给你那样的，不立刻的砍掉你，蒙，不立刻砍掉你这样蒙光照却不结果子的树。所以他给你世上的年日，是为了让你悔改，结出那属灵的果子。犹太人听了耶稣基督那么多美好的真理，他用神迹大能印证他所宣讲的福音乃是从神来的。我们不止一次听过，他本身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还是不信。这里充满了主对拒绝他之人的怜悯，这是神的怜悯、恩慈和忍耐。当他们一次一次的抵挡攻击他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审判他们，而是趁着他还在世上的日子，他竭尽全力的将福音继续的传给他们。我们看到他隐藏了自己，当这些犹太人拒绝他，一次一次的拒绝他，羞辱他，甚至要杀害他，他就隐藏自己，躲避，暂时的离开他们。但是一旦有机会临到，他又要显明在他们面前来劝他们来悔改，来信福音，来得那永生的生命，来进入光明当中。所以都是趁着他在世上的日子，竭力的来把福音传给他们，以恩慈怜悯对待他们的忘恩负义。所以我们人就是那样的忘恩负义，因为他第一次来不是要审判世界，而是要拯救世界。所以记住，他第一次来是要拯救世界，拯救我们，他要引领我们悔改，所以他没有立刻审判你。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三节里面，约翰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所有听到福音的人，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你要回想你所听见的真理。真的，每一周我们所传的福音至少有三次的讲道，我们需要每一周听完以后，下一周 有一周的时间，至少有一周的时间来回顾。所以我们需要反复的去听，我们需要回想我们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不仅要听，而且你要遵守，并要悔改。所以要遵守神的命令，你要信靠耶稣基督，悔改来相信他。若不仅仅我必临到你那里，听到了，他说若不仅仅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知道。如果你不仅仅你都不悔改不信靠他，他临到你的日子像贼一样，是你想不到的时候，是你不可能知道的。他将你从地上除灭，他将你审判下入地狱，是你所不知道的。所以你要警醒，你要回想你所听到的福音，你要领受明白你所听见的真理。所以他说你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你必须回想，不是听了就忘了。我们的讲道真的有上千篇的讲道，大部分都是福音的信息，让我们真的去回想、去领受、去反复的去听、去遵守。真最重要的是去遵守、去信靠、去相信耶稣基督，悔改来相信。接下来第四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弃绝我的、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好，我们看到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整本圣经从创世到末了，启示录，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的话语都会成为将来审判每一个不幸的人的言语，就是他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他说弃绝我的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弃绝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不领受他话语的人，就是所有听了他的道真道却不信从他不遵守他道的人，必定有一公义的审判为他们存留，他们都是被定罪的囚犯，被罪捆绑在黑暗的牢笼当中，直到审判日，直到公开的审判日的到来。所以我们都喜欢讨论世界的末日，我们都会猜测，但是神已经定了那一天，不是人所能知道的，但是日子已经很近了，从各种迹象表明审判的日子很快就来了，就是我所讲的道要在末日审判他。所以我们听的越多，如果你不信，如果你将来带着罪死去被审判的话，你曾经所听的道要成为你的审判，他会在你的良心里面指证你，你某年某日某月你犯了什么样的罪，你某年某日某月你听了福音的真理没有来信靠相信主耶稣基督。好了，就是我所讲的道，尽管耶稣基督就是审判的主，但是他完全是按照他在世上所讲的道来审判世人，他已经借着这本圣经把将要临到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都启示出来了，福音要在那信的人身上就成为了拯救，叫做做活的香气叫人活，在那不信的人身上就是审判，做那死的香气叫人死。所以让我们确实知道审判日那日基督对世界的审判都是我们曾经所听过的，所有听过福音却不信的人的审判，所有经过真理不信的人的审判不同于所有没听过的人，所以审判是有分别的，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所有听过福音的人最大的警告，所以不要藐视他的福音，因为他要么成为你的拯救，要么成为你的审判，在末日要审判他。这个世界不会无限期的延续下去，所以这也提醒我们Last day 不是 forever， 这个世界是 last day， 是最后一天，有最后一天。就像我们每一次过生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纪念我们将死的那一天，我们会有死亡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不会一直延续下去，就像我们人不可能一直活下去，我们有死亡的那一天，人们在世上吃喝嫁娶宴乐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你不可能一直做买卖，你不可能一直做钱赚，一直做下去，也不可能一直能够享受这个世界直到永远。这个世界就像人的生命一样倒计时，必定有最后一天，神已经定了最后一天，就像定了你的最后一天一样，这是创造世界的那一位所设立的最后一天，就是审判之日。其实每一个人死亡的那一天就是他的审判，他已经被审判了，是所有来过这个世界的人向神交战的那一天，所以那一天是所有来过这个世界几千年来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交战，那一天是交战日。我们是如何在世上生活的决定了我们将来会在哪里度过我们的永恒，审判必定会从神的家开始，从那些听过真理的人开始。这里基督特别指的是那些领受过真理却不信的人，必要在末日站在神的审判台面前公开的受审，被定罪下入地狱的无底坑里面，在那里与魔鬼和所有不信的人 人承受神全部的愤怒，直到永远，永远连一滴水都得不到。他说弃绝我的不领受我话的人，在末日要面临福音的审判，这是审判唯一的标准。神不会看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做了多少，你侍奉了多少，你参加了多少聚会，你奉献了多少钱，你的品性有多好，你帮助过多少人，而是唯独看你信不信他独生子的名。所以约翰说，单单18节里面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持续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将主耶稣基督只是给罪人去仰望，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不要依靠这世界，更加不要依靠那无尽的钱财，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对做了几十年的教会的领袖，教导人圣经的尼哥底母所讲论的重生得救的真理。他没有教导尼哥底母在宗教仪式上的问题，他没有跟他讨论犹太人的律法礼仪，而是单单跟他讲论那一切问题的根源，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不管你行得有多么好，首先我们必须重生，相信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的门进来。假如我们对他没有灵里的信靠，那么我们肉体所做的都是徒然的。所以领受真理非常重要，这里领受不单是停留在脑子里面的，而是领受到你的灵里面，你的灵魂要领受进去，所以你的灵魂必须活过来，不然你无法领受进去。当耶稣基督真的接待进入你的里面，让他来做你全部的主，做你生命的主，这样你才能够逃避将来末日的审判，你才能够逃避羔羊的愤怒。当羔羊发怒的那一天，不信的人会哭喊着大山把我压住，他们指望着藏起来，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不可能藏得住。那一天神的愤怒要全部的倾倒在他们身上，他们将会永远的永无止息的在地狱的烈火当中承受那不死的虫子，不灭的火。接下来第49节和50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的，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所以基督作为人，作为人的身份，他是那样的谦卑，他是完全的顺服神，顺服父神，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尤其是传道人。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话语来传讲神的话语，让我们来效法主的榜样，对神完全的顺服，忠实的来传扬他的福音。在我们得救的那一日，在每一个得救的人那一天，神就已经将福音托付给了我们，他的命令就是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去将福音传遍地极。所以他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还存留的根源，神的命令要将永生的生命赐给世人，你得到了吗？不要错过这样的美好的福音。对我们每一个人，神还存留这个世界，还让这个世界继续的吃喝嫁娶的根源，是因为他要拯救世人，因为神要借着福音赐给世人永远的永生的生命。所有信靠他的人，你是怎样过着地上的生活？你得到了永生的生命了吗？不要浪费了神给我们如此短暂的一生，真的，我们的一生那样的短暂，不要浪费了，不要不知道我们为何为何要在这世上走一遭，就是目的就是要来寻求神。你必须要认识神，他对每一个人的命令你必须要遵循，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不要走那灭亡的路。他要赐给世人那永恒光明的居所，所以将来他要赐给信靠他的人是那光明的居所，是永恒光明的居所。如果你继续硬着心不信的话，如果我们继续硬着心，我们就是自己弃绝了那生命的主，就是你弃绝了他，你不要了他， 你宁可走那灭亡的路，弃绝那永生的生命，故意走那灭亡的路，那么我们就是世上最悲哀的人。当审判那日，我们会后悔我们的出生。这句话真的我们听了好多次，我们会后悔我们曾经出生过在这个世界。这是神对那些所有不幸的人将来要面临审判的时候所预言的，我们会后悔我们曾经的出生，后悔当初为何不相信福音，那么简单的福音，永生的生命是如此的容易得到，但是你却一次一次的拒绝了福音的呼召。神的命令就是永生，没有谁能够比神更愿意拯救罪人，更愿意叫人得救，没有任何人比神更愿意叫人得救，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找借口说神不愿意拯救我。基督作为人子完全的传达了神的旨意，作为传道人我们也必须遵守这一命令，我所传的信息正是照着神对我说的。所以你们要分辨，不是所有传道人所传的都是神的话语，我们必须得分辨，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传给我的是什么？就是救恩的福音，就是拯救灵魂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上最后一首赞美诗，我们做结束祷告。
阿门。